越发达的国家，人反而越容易被焦虑困住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瞬间？明明累到眼皮发沉，躺在床上刷手机，脑子却像上了发条，停不下来。下周的汇报，上月说错的话，卡里的余额翻来覆去在脑子里轮播，越想睡越清醒，越清醒越慌。不是你不够正能量，是你的大脑在自动播放灾难连续剧，遥控器还不在你手里。心理学上叫反刍思维，反复咀嚼压根没发生的破事，每嚼一遍，焦虑就多叠一层。可你担心的是，十有八九最后啥也没有。但你提前预付的情绪利息，半分都退不回来。2000年前，一个瘸腿的奴隶和一个打仗打到失眠的罗马皇帝，早就把这毛病看透了，还留下了一套实打实的解决方法。硅谷大佬偷偷用了十几年，海豹突击队拿来训新兵，很多普通人却还蒙在鼓里。今天我就拆解斯多葛哲学里最锋利的几个思维工具，帮你把焦虑的遥控器抢回自己手里。你上一次从骨子里彻底放松是什么时候？很多人想半天答不上来。你焦虑的那些事，股市涨跌、领导的脸色、伴侣的情绪、明天会不会下雨，他们有个共同点，你控制不了。没人会为自己完全能掌控的事焦虑。你不会焦虑今晚要不要呼吸，因为呼吸在你手里。但你会反复刷天气预报，就怕周末的野餐泡汤。人脑天生对悬而未决的事有执念，就像服务员总能记住没结账的订单，一旦钱货两清，转头就忘。这就是蔡格尼克效应。它本来是帮我们记代办的，放进信息过载的现代社会，就成了永远停不下来的后台扫描器。每天睁眼，未读消息在闪，工作群代办在堆，刷到同龄人升职买房，刷到行业新闻说赛道在收缩。晚上躺下，大脑还自动复盘，今天那句话是不是说错了？下周项目会不会出问题？孩子成绩会不会掉队？这些事没一件正在发生，却每一件都在提前耗你的精力，就像还没消费，大脑先替你把未来的逾期利息全算完了。你不妨回想下过去3个月让你焦虑到失眠的事，10件里有9件最后压根没发生，剩下真发生的那件，你处理的也比预想中顺利得多。说白了，你90%的内耗都烧在了自己脑补出来的战场上。罗马皇帝马可·奥勒留在《沉思录》里写过，让你痛苦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。他写这话的时候，帝国边境在打仗，城里在闹瘟疫，他每天披军报到深夜。一个掌管半个已知世界的人得出的核心结论只有一个：把注意力从你控制不了的事上挪开。这话简单到让人怀疑，可为什么大多数人做不到？因为知道和做到之间差了一整套训练方法，而斯多葛哲学刚好提供了完整的修炼路径。斯多葛哲学的地基就是控制二分法。出身奴隶的哲学家艾比克泰德一句话讲透：有些事在我们能力范围内，有些事不在。可控的是你的判断、你的意愿、你的反应、你下一步的行动，不可控的是别人的评价、天气、经济周期，已经过去的昨天，还没到的明天。听起来像常识，可放到生活里一测，大部分人的注意力完全搞反了。销售见客户前反复焦虑对方会不会签单，这是不可控的。他能控制的是材料准备得够不够全，对客户需求摸得够不够透，自己说话的节奏稳不稳。妈妈睡前总担心孩子在学校受欺负，这是不可控的。他能控制的是和孩子建立安全的沟通关系，让孩子遇到事愿意开口。控制二分法的精妙，从来不是让你不在乎，而是让你重新分配精力，把能量从不可控的区域抽出来，全部压进可控的地方。这个动作一完成，焦虑立刻会降，不是问题，消失了。是你的大脑终于从空转切进了有效运转。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说，他做决策的核心框架就是这个，把所有因素分成可控和不可控两栏，只在可控的那栏投资源。他说：“我从不为改变不了的事后悔， 后悔是最昂贵的内耗。桥水的达利欧也写过类似的观点，痛苦来自现实和期望的差距，对不可控的事降低期望，把期望放在自己能做的事上，差距自然就收窄了。分清了可控和不可控，还有个绕不开的问题，就算我知道该关注可控的，可坏事真发生的时候，情绪还是像洪水一样涌上来，怎么办？这就要说到斯多葛的第二个核心工具，识别第二之见。佛教和斯多葛哲学在这点上几乎完全重合。一个人被箭射中，这是第一支箭，带来物理的疼。紧接着他开始想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射箭的人太可恶了，我以后会不会残废？这些念头是第二支箭。第一支箭你躲不开，是不可控事件。第二支箭全是你自己射给自己的。艾比克泰德说得更直接，困扰我们的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我们对事件的判断。开车被人别了一下，事件本身只持续2秒，可你的愤怒能烧2个小时。那2小时里反复回放的念头，全是你自己生产的第二支箭。认知行为疗法的爱丽丝提出的 ABC 模型，根基就来自斯多葛哲学。 A 是发生的事， B 是你对这件事的信念和解读， C 是情绪和结果。大多数人以为是 A 直接导致了 C，其实中间的 B 才是真正的开关。同样被裁员，有人的解读是，我被抛弃了，我果然不行，结果就是陷在自我怀疑里，3个月不敢投简历。有人的解读是，公司方向和我不匹配，正好换个赛道，结果就是短暂失落之后立刻重新规划。事件完全一样，情绪天差地别，变量只有一个，你脑子里自动贴标签的解读方式。罗马的斯多葛哲学家塞内加曾被皇帝尼禄流放8年，他在流放地写的信里没有抱怨，没有自怜，只写了一句，既然我选不了自己待的地方，那我可以选自己在这个地方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前半句认下不可控，后半句把全部能量压进了可控。维克多·弗兰克尔在纳粹集中营里发现，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，那个空间里住着你的选择权，这是人类最后的自由。斯多葛哲学2000年来练的就是拉宽这个间隙的能力，可高压之下还能站在间隙里不被冲走，还需要另一种训练。第三个工具叫预先冥想灾难，很多人误解成制造焦虑，其实恰恰相反。塞内加每天早上会花几分钟具象地想当天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，生意失败，朋友背叛，财富归零，健康变差。他不是吓自己，是在做心理压力测试。这个逻辑很简单，你在安全的环境里提前体验过最坏的场景，大脑就提前完成了一轮适应，等坏事真来的时候，它就不是猝不及防的冲击，而是你早就见过的局面。心理学上叫暴露脱敏恐惧的强度和事件的陌生程度成正比，你越回避想最坏的可能，它在你心里的阴影就越大，你主动走进去看清它的轮廓，它反而会缩小。硅谷投资人蒂姆·费里斯把它改成了现代版的恐惧设定，拿一张纸分3栏，第一栏写你最恐惧的具体结果，第二栏写真发生了能怎么补救，第三栏写如果因为恐惧什么都不做，3年后会变成什么样。每次做完你就会发现，真正让人瘫痪的从来不是灾难本身，是那团模糊的没成型的恐惧。一旦把恐惧写成文字，它就从一团黑雾变成了一张清单，清单可以逐条处理，黑雾不行。马可·奥勒留也常做这个练习，他提醒自己，手里的杯子会碎，爱的人会离开，身体会衰老，权力会终结。它不是悲观，是把当下的一切标注成借来的，而非理所当然。当你清醒知道拥有的一切随时可能消失，2件事会同时发生，你对失去的恐惧会变小，因为你早有预期，你对当下的感知会变深，因为你知道这一刻有保质期。这不是消极，是极度清醒的珍惜。到这里，斯多葛的核心工具已经讲完了， 但还有最后一块拼图，也是整套系统的重心，你的内在主权。弗兰克尔从奥斯维辛活着走出来的时候，父母、妻子、兄弟全死在了集中营。他被剥夺了一切姓名、财产、尊严、健康，甚至头发。可他在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里写了一句被上亿人引用的话：人一切都可以被剥夺，唯独人性。最后的自由，在任何境遇里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，不能被夺走。这话和艾比克泰德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。艾比克泰德年轻时是奴隶，腿被主人打断，一辈子跛行。他说，你可以锁住我的腿，但我的意志连宙斯都征服不了。两个人隔了2000年，都被逼到了人类承受的极限，却得出同一个结论：当外部世界全部崩塌，最后剩下的就是你对自己内心的主权。这也是为什么斯多葛哲学在今天重新流行。我们没有被铁链锁住，却被算法锁住了。每一条推送，每一个红点，每一条通知，都在抢你选择注意力的权利。你以为自己在自由刷信息，其实你的情绪、欲望、注意力正在被一行行代码牵着走。塞内加2000年前写过，论生命的短暂，生命并不短，是我们浪费的太多。我们把大量时间花在取悦不值得的人，追逐别人的评价，为没发生的事提前付情绪账单。等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，才发现一直在给别人的剧本跑龙套。斯多葛哲学从头到尾只回答一个问题：在你控制不了外界的前提下，你打算拿自己仅存的可控资源，注意力、判断力、行动力，做什么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每个人的回答就构成了他真正的人生。不是简历，不是存款，不是别人的评价。美国海军中将斯托克戴尔在越南战俘营被关了7年半。他说，最先崩溃的不是悲观者，是盲目乐观的人。那些总说圣诞节就能出去，复活节就能出去的人，节日一次次过去，希望一次次落空，心理防线最先碎掉。而他的策略是，相信自己最终一定会赢，但同时必须直面眼前最残酷的现实。这就是后来的斯多克戴尔悖论。内核还是斯多葛，接受你不能改变的，全力投入你能改变的，在两者之间维持清醒的张力。斯多葛不许诺幸福，不兜售鸡汤，不制造美好生活的幻觉，他只帮你分清一件事：什么是你的，什么不是。你的判断是你的，你的行动是你的，你对当下的态度是你的，股价不是你的，别人的嘴不是你的，明天的天气不是你的。2000年来，这套哲学从没被淘汰，因为它解决的问题从来没变过。人永远活在大量不可控里，永远需要守住自己那一小块可控的领地。那块领地很小，但所有真正重要的东西，你的判断、你的品格、你看世界的方式，全都长在上面。守不守得住，就是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全部质量。马可·奥勒留每天深夜写完笔记，第二天照样去面对瘟疫、面对战争、面对帝国的烂摊子。他从没解决掉那些麻烦，但他解决了自己，而那可能是一个人能做到的最了不起的事。把这条视频发给总在夜里翻来覆去内耗的人，不是要他立刻不焦虑，是让他知道，不是他不够好，是他把力气用错了地方。我是破局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